主啊，我们感谢你，的的确确一点都不错。你在耶稣基督的恩赐乃是永生，你把生命已经赐给我们，这实在是说不尽的恩赐。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继续交在你的手中，对我们说话，靠着基督可爱的名。好，我想我们现在继续的再稍微细一点来看这个罗马书。我们好不好现在读几个地方的圣经？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然后我们看第三章第九节，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第二十八节，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然后我们看第四章第二十五节，耶稣被交给人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过犯，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第五章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乃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借着他以神为乐。那么我想我们今天晚上还有一点的时间，我们稍微深一点来看这个因信称义这件事。我们说过因信称义呢，是在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五章十一节。那么讲到称义，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是对的，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所以为了解释因信称义呢，保罗必须让罗马人知道他们都是被神圈在罪的当中。换一句话说，神的愤怒呢是从天上显明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所以我们知道第一章他一开始就讲到从十八节一直到三章二十节，一直到三章二十节，那看得很清楚。这里他特别是给我们看这个这一段呢，乃是给我们看见所有的人都被定罪。因为你记不记得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所以呢，罗马书从第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乃是给我们看见这不在基督里，就是说被定罪。原因或者这样说吧，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再定罪，但在亚当里面呢，我们就被定罪。所以在罗马书讲到死是从一人来的，罪也是从一人来的。所以讲到在基督里，当然圣经也给我们看见在亚当里面。所以只要是亚当的族类，不管是犹太人也好，不管是希利尼人也好，不管是外邦人也好，那么我们知道说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呢从第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就是给我们个个都被定罪，个个都被定罪。用我们今天比较懂的话来说，无论是外邦人也好，犹太人也好，他们都被起诉，意思就是他们都有罪。 他们都被起诉。所以呢，这就是保罗从第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情形，我们的光景就这样，在神面前我们因了犯了那么多的罪，所以没有一人，那一个也没有。所以最后保罗的结论是什么呢？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可以说保罗用那么长的篇幅就是要证明给我们看，外邦人被起诉，犹太人被起诉，全世界都被起诉。那么第一章第十八节到三十二节这一段讲到外邦人，我想这个很清楚的啊，这一段讲到外邦人。然后第二章开始一直讲到三章八节，这一段讲到犹太人。那么当然比起外邦人来说，那犹太人啊，我们知道他们因着有神，因着有圣经，所以我们知道从表面上来看他们好像不能和外邦人摆在一起。但事实上呢，我们知道在神的眼光中看，一面神看见外邦人中间的种种的罪恶，那么同时呢也给我们看见这个犹太人他们只要犯一样的律法，他们就等于犯了全部的律法，所以律法反而叫他们知罪。所以有的在有，所以保罗就让犹太人就看见说，虽然他们是神的选民，但是呢他们也是罪人。那么讲到外邦人犯罪的时候，你记得神用好几次讲任凭他们，任凭他们，任凭他们啊。这个任凭的意思就好像这个船长啊，到一个时候发现船已经不行，他宣布弃船一样。所以我觉得人类最大的悲哀就是神任凭他们。那么这个是特别你读到外邦人犯罪的时候，那么很明显。那么还有这些罪都是我们今天说非常熟悉的啊，我们如果大家稍微读一点古罗马的历史，你就知道，那么罗马那实实在在来说来，罗马帝国是一面是有一度很和平很繁荣的时期，但另一面我们知道说那许多的罪都是不得见不得人的。所以当保罗把这些罪讲到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你看见保罗的的确一样一样的好像列出清单一样。所以毫无问题，当圣灵借着保罗说这些话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的。所以这是讲到外邦人被起诉。那么从二章一节一直到三章八节就讲的犹太人怎样被起诉。但虽然这样，那么并不表示犹太人没有长处，他们有他们的长处啊。可是我们知道这个他们也是罪人。所以等到第九节，你看嘛，第三章第九节，这却怎么说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利人都在罪恶之下。所以可见保罗用了这么长的篇幅，就是告诉我们大家都在罪恶之下，外邦人在罪恶之下，然后呢犹太人在罪恶之下，然后呢全世界人都在罪恶之下。那么他也引旧约的圣经证明这些话是对的，然后最后他的结论就是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因为全世界都在定罪之下，那么都在罪恶之下，那么现在问题我们要问，那么拯救在什么地方？我们怎么样能够拯救在什么地方呢？所以呢所以到二十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那么什么叫称义呢？称义就是说，我们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我们特别你如果从旧约的背景就很清楚，所有这个犹太人他们都知道，这个在会幕里面或者圣殿，在至圣所背后幔子的里面，没有一个人胆敢来到神的面前，或者能站立在神的面前。那么祭司呢，一年一度就要到神面前，而且他能够站在神的面前。那么我们这祭司甚至于他们都有着铃铛连着他们，因为他们就很担心说，有的祭司根本来到神面前就被神击杀了，所以他们那个为什么他们需要有铃铛，就是外面的百姓还能够听得见。所以从旧约的那个背景很清楚的， 一个人只要是个罪人，他就没有可能能站在神的面前，他一定要带着血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就这样的站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祭大祭司因着有血能站在神的面前，好像没有罪一样。所以称义的意思什么呢？称义就是按照我们的情形是罪人，神一定要击杀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所以讲的称义是指出地位的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因着有一个地位，我们今天才能够站在神的面前，侍立在神的面前，能够活在神的面前。那这一点会重要，很重要。如果我们不能站在神的面前，那么我们根本属灵生活就不可能开始。我们所有一切属灵的生活就是根据于我们与神的关系。那如果今天我们在神面前一点的地位都没有，那换一句话说，只要来到神面前就是被击杀的。因为就着我们的光景来讲，那么保罗讲得很清楚，神的愤怒是从天上显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那么圣经特别讲了神的愤怒，讲了神的审判。所以很明显，只要我们是在罪恶之下，我们就在神的愤怒之下，就在神的审判之下。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就是一定被击杀的，没有一个人站在神面前而能不被销毁的。那现在问题在这里，谁能够被称义呢？被称义的意思就是谁能够站在神的面前能够得着一个地位呢？如果他不能站在神的面前，他就得不着那个地位。那换一句话说，那一切都是灵，一切都是灵。这个世界上世人今天为什么虚空呢？因为不管怎么样，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能站得住的。但是感谢主，二十一节就是第三章二十一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呢，根据保罗给我们看见人这个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所以我们看定人称义是因着信。所以如果我们把这段再稍微分析一下，你就会发现说，这个第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是讲定罪，但是呢这个三章二十一节一直到五章十一节是讲称义。因为前面告诉我们说我们都在罪恶之下，所以呢我们头根本就抬不起来，我们就不可能被称义。那现在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我们能不能像犹太人一样能够因着行律法称义呢？不能，因为圣经说凡没，因为保罗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够在神面前称义，所以他已经证明了。那么现在他就给我们看见只有一条路，那条路呢乃是因信称义。所以从第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给我们看见称义的根基。那么然后呢，从二十七节，三章二十七节到四章二十五节给我们看见称义的道路或者称义的方法。然后呢，这个五章十一节到十一节是给我们看见称义的结果。所以因信称义，不要忘记，从三章二十一节到五章十一节都是讲称义。那么讲到称义的根基，那就是二十四节告诉我们，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呢？我们的根基是第一，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第二，乃是基督耶稣的救赎。所以这是我们称义的根基。那么所以我们就白白称义。但是不要忘记，你称义的方法呢，还是要我相信才可以。客观的一面是神的恩典，一面是基督耶稣的救赎。那主观的呢，我们需要相信接受才可以。所以讲到那个方法，讲到我们的信的时候，是从三章二十七节一直呢讲到四章二十五节。然后保罗就用亚伯拉罕做例子，他就证明给我们看，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乃是在他受隔离以前，他不是在受隔离以后。受隔离就是什么时候受隔离？那什么时候呢？所以就如果是受隔离的话，那就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可以按着这个他行为来称义。但是保罗很清楚给我们看到，就是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 那么所以很清楚，这个是是第十节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隔离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隔离的时候呢？不是在受隔离的时候，那在未受隔离的时候，那是在未受隔离的时候，并且他受了隔离的记号，做他未受隔离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隔离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所以保罗呢，就从圣经里面很明显的证明给我们看，那么亚伯拉罕怎样是因信称义，那我们这些人呢，也是以信为本的人，我们自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我们也是因信称义的。所以这就是保罗就是要证明给我们看，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称义的乃是因着信啊。所以可以说这个第一章一直到第五章十一节分两部分，一部分讲到我们被定罪，然后呢讲到我们怎样被称义。那么称义呢乃是好消息，叫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呢能够得着一个地位。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第九节，第五章第九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血死，得与神和好，记忆和好，就要更因他的生得救了。那么我们说过，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保罗常常用的一个字，因为对应多数的时候，常常用血这个字，宝血的血，所以这个是讲到主耶稣的救赎。那么有一件事我们不要忘记，这个称义当然一面是指着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根本不可能站在神的面前。可是不要忘记，蒙恩得救以后，这一段的故事还是很重要的。因为许多时候我们不小心，偶尔我为过犯所胜，我们不会失去救恩，但是我们会失去救恩的喜乐、救恩的快乐。那就是说，我们与主之间那个交通呢，就断掉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宝血就很重要，因为宝血是叫我们能够恢复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为什么这一段讲的血？当我们偶尔为过犯所胜，当我们犯罪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常常会以为说这一段圣经呢是特别指着我们刚刚得救，其实不是。我们得救以后，我们还能应用这一段圣经，就是说我们蒙恩得救，什么时候我们落在罪恶里面，什么时候我们犯了罪了，那弟兄姊妹，我们与主的交通就断绝了。但是感谢主，如果我们认我们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所以他的宝血是怎样，永远有功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一直能够站在神的面前。因为只有当我们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我们才能够亲近他，我们才能从他那里支取能力，然后我们才能过圣洁的生活。所以成圣跟称义是紧紧相连。如果我们在主面前连一点的地位都得不到，你不可能盼望能够活在他的面前。只有一个人活在神的面前，与基督连结的时候，那你越支取他生命的丰富，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是一个圣洁的人。所以成圣的秘诀，不要忘记和诚意发生关系的。所以如果我们一天到晚一直在良心的控告里面，这个不行的，你看见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如保罗给我从一面他给我们看见整个的救恩，但事实上也是给我们看见我们蒙恩得救以后，这个不光是用在称义，不光是用在得救那一段，不是，就是我们蒙恩得救了，有的时候我们会失败，有的时候我们会软弱，但是你看见他的血永远是宝血，他的血永远有功效。那么讲到他的血有三方面的功用，这点我们要记得。第一，我们要知道这个血永远是给神看的，圣经告诉我们，他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去了。神的愤怒一定临到那些不虔不敬的人身上。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一犯罪，我们很自然就落在神的愤怒底下。但是不要忘记，严格说来，我们已经不再受审判了，但是原则是这样的原则。所以你看见，但是呢，问题在这里，什么时候我们取用基督的宝血，那么神只要看见那个血，我们只要把主的血抹在我们的门楣上，那就承认我们的罪。那么不要忘记， 还是那个原则，在逾越节的时候，主神一看见那个血就越过去，今天还是如此。所以感谢主，不再定罪的原因，我们所以称义是因为什么？是靠着他的血来称义的，因为神一看见那个血就过去了，所以好像我们是一个从来没有犯罪的一样。所以因信称义这个经历，严格说来是在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是一直不断的在那里发生的，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血特别是洗净我们心中的天良，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主的血洗净我们的心，因为圣经明明说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的，是没有救的。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的的确确我们人的心里面这个心中的天良，那么或者我多说一点，圣经中的心呢，事实上是包括什么？你如果把圣经中这个心字好好读的话，你很明显的发现什么？发现它是包括我们的心思，包括我们的心情，也包括我们的心智。换一句话说，它是指着我们思想、情感、意志。那这三方面很明显是我们魂的三部分：思想、情感、意志。但是如果你读圣经中这个心这个词的话，你发现不只是指着魂的这一部分，而且也包括我们灵其中的一部分。我们知道灵有三个功用嘛，一个是良心的功用，一个是直觉，一个是敬拜，这是指着我们灵里面的功用。那么这个圣经中的心呢，好像是灵跟魂中间的通道一样，所以一面呢包括魂的三部分，就是思想、情感、意志，那么同时呢也包括我们这个灵里面良心那部分的功用。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我们需要主的宝血呢？原因就是因为只有这样我们能靠着他的血称义。那么称义什么意思呢？称义就是说良心不再控告我们，所以圣经说主的宝血要洗净我们心中的天良，这样呢我们就不再感觉到亏欠。否则的话，一个人犯罪以后他一定有一种歉疚的感觉，一个亏欠的感觉，那就证明说良心在我们里面一直在那里作用，良心在那里一直给我们有感觉。那如果一个人一天到晚都是受良心的责备，他到有一天这个人受不了的。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你不能够一直落在良心的责备底下，这个这个是不对不正常的。所以你知道，就是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他还得要记得他当初蒙恩得救怎样是因主的宝血称义的，他这个人得救了好像从来没有犯罪一样。但是不要忘记，就是今天如果我们偶尔为过犯所胜，我们如果犯了罪了，那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要认自己的罪，那就是说我们取用主的宝血，那么让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这一点是非常要紧，血一面给神看着他就越过去了，那另外一方面呢，血也洗净我们的天良，所以好像我们没有犯过罪一样，良心就不再有那个感觉，因为你已经认过罪，神是信实的，一定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好像是个从来没有罪的痕迹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每次我们能站在神的面前都是因为基督的缘故，基督是我们的义袍，这一点是非常的要紧。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你要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误会啊，我们以为说这个基督的义啊做了我们的义，这是错误，是基督做了我们的义，基督的义做了我们的义，这两个看这个有一点不一样，你不能说这个差不多，其实差很多的。什么叫基督的义呢？基督的义就是指着我们的主在地上，你看他的生活是没有瑕疵的，没有人你看见这个，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你看见他的生活就是义的，完全都是对的。所以基督的义是叫我们的主能有做救主的资格，因为他有义，因着基督的义，所以我们的主能做我们的救主，他有做救主的资格，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这是基督的义。所以我们看见许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说好像我们因信称义是什么呢？是让基督把他的义撕下一块来然后补在我们的身上， 那就变成我们的，这不是圣经的思想。你如果去读罗马书的话，很明显圣经给我们看是基督做了我们的义，所以呢他就做了我们的义袍。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在神面前呢就好像他看不见，因为他只看见基督，看不见我们。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怎样因信称义的，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的要。我们因信称义，我们所以能够称义，是因着这个缘故。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所以你看见我再说这个血就很宝贵。那么还有呢，第三，这个血是给这个仇敌看的。那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所以我们知道说撒旦常常会控告我们，但是感谢主，你看见我们怎么来回答他呢？乃是因着羔羊的血。所以在这里很清楚，今天我们所犯的许许多的罪，我们所结的果子，我们日常生活里面，那弟兄姊妹，这些罪怎么得着解决呢？我们知道当初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刹那已经解决了，但是信主以后我们又犯罪了，我们又失败了，怎么办呢？不要忘记，每一次我们能回到主面前，都是因着基督的缘故。父悦纳我们乃是因着爱子的缘故，我们乃是穿上基督的衣袍。所以基督是我们的义，这一点我想是非常要。我们自己是没有义的，我们现在所以能称义，意思就是神说你好像没有犯罪一样。那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今天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就是你相信神已经把我放在基督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称义。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你想，如果一个基督徒一天到晚每天的感觉都是觉得他是个罪人，每天感觉他觉得他自己是污秽的，良心老是控告他，那这个不是健康的基督徒。一个真正健康的基督徒，他能够记得他是靠着他的血称义，所以就借着他就免去神的愤怒啊。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那么为什么保罗在这一段讲既靠他的血称义？因为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是讲称义的果效，或者是称义的结果。那么称义的结果是什么？就叫我们有把握，明白吗？我们有把握，因为我们有基督的血。所以现在没有人能够控告我们，谁能够控告我们呢？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从第五章第一节一直到十一节都是讲到我们因着称义我们就有把握，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间。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嘛，现在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恩典，我们能站在他的恩典中间。所以你看见这是因信称义，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人能够控告我们。所以你就会发现说，虽然我们是个罪人，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承认，像保罗所说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但是你知道我们怎么能过个圣洁的生活，我们怎么能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呢？就是要知道血的宝贵。所以很多基督徒他们没有看见主的宝血，所以一天到晚就是被控告，一天到晚就是觉得到底神的救恩完全不完全，一天到晚他一直是好像良心非常的不安。那这个就是不是正常的，不是健康的。那罗马书是给我们看见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既然我们因信称义了，你看见吗？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我们就不光是能够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换一句话说，现在有了经历了。所以称义也永远不是客观的，我们得着一个地位，那个地位叫我们产生经历，所以你就能站在，就能够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而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那神的荣耀是什么呢？神的荣耀就是有一天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你这是开始，从这里开始，然后呢因信称义，然后呢因信成圣，最后呢因信得荣。所以这个三个部曲，这个三部曲呢，严格说来就是基督徒成长的三部曲。如果我们从罗马书里面要找到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轨迹，那不要忘记，这就是从因信称义开始的。因着因信称义，所以我们就得与神相合，那么我们与神中间是和谐的，那这样我们很自然就能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就能在，然后呢因着信我们就能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然后欢欢喜喜盼望。 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这都是跟因信称义有关系的啊。我非常那么等到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啊，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感触，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你看见当一个人因信称义的时候，很自然圣灵就把基督的爱和神的爱呢，就特别把神的爱就浇灌在他里面。那虽然有时候他会跌倒会软弱，但是呢我们靠着他的血称义，那么也借着他就免去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生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那很有意思，因为他的生得救，原文就是因着他生命得救。那么毫无疑问，弟兄姊妹，因着你相信，因着主的宝血十字架的救赎，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你会发现说，等到真的我们天天改变，你真的能胜过罪的时候，那不要忘记基督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怎么能天天改变，我们怎么能经历魂的得救呢？那么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因他的生命得救。所以不要忘记，我们的得救有两面，一面是根据主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另外一方面是根据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不要忘记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个就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不要忘记哈，我们特别讲到第二段，讲到这个单数的罪，我们说解决单数的罪乃是借着十字架的交通。那么不要忘记十字架怎么交通的，乃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把十字架交通给我们。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那讲到称义的时候，我们主要是根据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没有错，客观的工作。但是呢，称义是开始，那么叫我们可以开始起步了，然后叫我们能进到现在所站的恩典中，然后能盼望神的荣耀，那么我们就慢慢就长大了。你看见吗？就忍耐生老练等等，我们就在爱中就成长了，我们也与神和好了，也与神和谐了，然后我们更要因着他的生命得救。然后现在说，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与神为乐。那么从此以后，我们每天所过的生活呢，乃是以神为乐，神做我们的喜乐，神做我们的满足，所以神也做了我们的世界。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的结果。那么严格说来呢，我们今天应该是一直是活在这种情形，就是说我们蒙恩得救，就是保罗是从我们蒙恩得救刚刚开始讲起，你看你们从不信主到信主讲起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所以蒙恩得救，只要相信就可以了，信就得救，信子的就得永生。所以我们这只有一个办法，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因信称义。好，那么感谢主，我们终于得救了，我们好像在神面前能够好像我们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那这就是因为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基督做了我们的义，也做了我们的义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得很清楚，今天当我们这个进到这个恩典里面的时候，不是我们没有软弱，不是没有失败，但是这里说我们乃是靠着他的血称义。所以主的血永远有功效，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无论对神，无论对撒旦，无论对我们自己，你看他都是有效的。那这样弟兄姊妹，我们才能够从这个因信称义，然后我们就能进到因信成圣。那么称义的重点重在我们的地位，成圣是重在我们的经历。称义呢是重在我们的入门，那么成圣呢是重在我们的成长。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可以回去呢把这一段再读一遍，因为我已经大概替弟兄姊妹分析过了，就是说他在这一段里面又是分两段，前面讲到定罪，后面讲到成义，很清楚的啊。然后呢你看见无论是外邦人，无论是犹太人，全世界都在罪恶之下。 那么在这种的背景底下，我们看见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何等的美好，因信称义。那么感谢主，我们知道，尤其如果大家能够想到马丁路德的情形，因为在教会可以说黑暗的时候，那的的确确是凭着行为得救的，凭着行律法。他们，你看马丁路德需要到罗马去，然后需要爬那个梯子，那一切都是靠着他的行为。但是现在给他看得很清楚，人称义乃是因着相信，只要相信就得永生。所以神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圣灵是这样把我们带入门的，但是圣灵呢也要把我们也要把我们带到这个也要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地步。然后下面呢就是从第五章十二节开始，那么一直到第八章，这一段我们说过了，那么它主要是那个单数的罪，然后是单数的罪。那么我们说过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呢？解决的办法，或者说十字架上的宝血是直接解决罪，因为的确是我们说过，的确是解决了罪，看见吗？这个那个血的确是有功效的，啊，这是十字架救赎的工作，是指着主的宝血。但是就着罪来说的很稀奇，十字架不直接对付罪，罪根不直接对付我们的罪行。那在我们交通以前，我想还有一点我们要记得啊，当你读这个最后这一段的时候，你要记得啊，保罗讲的罪的时候，他最少给我们看，第一，罪是作王的，意思就是说罪就像尼禄一样是个暴君，你不能不听他，而且尼禄叫谁死就叫谁死，罪随时可以叫我们死。所以如果你读这一段，很明显那些在罗马的人能够知道保罗在讲什么。所以罪住在我们里面，当他设立他的宝座的时候，就好像当时的罗马人，他们明明看见尼禄坐在宝座上。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罗马去，你知道罗马最能代表罗马的就是罗马竞技场。那么在尼禄的时候，在保罗写罗马书信的时候，那个竞技场不在的。那么那个时候尼禄呢是把它变成一个花园，那么这个花园，那么就在竞技场的那个范围，事实上根本是个湖，是个人工湖，非常漂亮的湖。然后呢，大概就在竞技场今天入门的那个地方，就是如果你从罗马市场啊一直到竞技场，那么从罗马市集到竞技场的时候，那么那个地方应该就是那个花园的这个入口。那花园的入口，它可以说这两边的大道有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火炬，所以到了晚上可以说是通明通明的。那么那个时候，这个尼禄呢，这个他盖了，就在那一带就盖了他自己的花园。那么他称呼那个皇宫叫做金宫，所有都是金的。你如果从他的花园走过的话，很多的树叶都是金的颜色。那么而且它里面有很多的宴会厅，这个宴会厅啊，这个上面有这个圆顶的可以转的。那不光这样，到了一段时间呢，它会很自然会喷出香水。那么还有再过一段时间呢，会有一些花会飘出来。那么这个非常非常的奢侈，如果大家能够知道一点那个历史的话，你就知道这就是尼禄所过的日子。那么他还说了笑话，当他搬到他自己的皇宫，就是金宫去的时候，他说现在我终于可以生活像一个人了，从前他过的不是人的日子，就那个以后开始过的人的日子。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啊，今天我们所看的是罗马竞技场，其实那个时候根本就是人工湖的一部分。所以等到他在那里要基督徒死的时候，事实上那个火是他放的，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说能从废墟里面，因为他羡慕奥古斯丢嘛，因为事实上罗马城严格说来是奥古斯都把它重建的，等于完全美化的。所以呢，这个尼禄很希望说替自己能够这个立功，所以呢他就放火就烧了。而且那个火从哪里开始，就从基督徒那个这个长聚集那个附近那个殿里面开始烧的。所以后来等到怨声载道的时候，他就把这一件事就让这个基督徒就做了戴罪的羔羊，说是根本是基督放的火，那其实当然不是。后来他就开始逼迫基督徒， 然后就把基督徒就放在那个牛皮里面，就是兽的皮里面绑着，然后他的花园是需要火炬的，那么基督徒他们就绑在里面，然后又油浇在上面，那么这个就是点燃的。所以从表面上看来看这个罗马很美，但是你看见很多都是圣徒的血。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那根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暴君根本坐在宝座上的。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当保罗说罪，第二，比方说第五章二十一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所以第十二节，第六章十二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所以罪在我们身上是要作王的，等到罪在我们身上作王的时候，你根本身不由己，你根本由不得你自己。所以感谢主，这是保罗一个很重要的发现，罪不光是个性情，罪不光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非犯罪不可，原因罪就好像暴君一样，就好像尼禄一样，你只要在他管辖底下你不能不死的。所以很明显罪作王就叫人死。所以如果我们懂得那个背景，很明显那个单数的罪呢，就是他是要作王，我们根本是完全没有办法脱离他的管辖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光是告诉人说人会犯许多的罪，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人就是个罪人，我们里面不能不犯罪，我们里面根本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根本没有自由的，而且也像罪人，而且也像主人跟奴仆的关系一样。我们的奴仆在旧约里面根本是没有人格的，换一句话说他不过是主人的一个棋子就是。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你看我们根本这个人就是罪的棋子，他把我们摆在哪里就摆在哪里，等到音乐响的时候你就非在哪里不可，等到怎样怎样你就非怎样怎样不可。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不是我们应该身体听我们的话，结果我们听了身体的话。所以保罗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罪是什么东西，这一点我想很重要。罪是要作王的，罪像什么呢？就像黑手党的老大一样。所以有一句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只要在罪恶里面身不由己。所以我觉得我们传福音啊，应该要描写这种情形，一点都没有错。你看这个香烟，你不要讲罪嘛，你看这就证明，你看光人的意志力非常薄弱，你明明知道什么东西不对，像香烟明明是棺材钉，你只要抽一根香烟等于在你棺材上钉一个钉子，人还是要抽烟的。我有的时候问我的同事，我说你何苦呢？你明明就要对身体不好啊。他说我宁可活得快乐一点，我不要活得很长，但是我不快乐。他觉得有香烟叫他很快乐很快乐。那么我还看见从前有一个很有趣的卡通啊，就是有一个人他就是一天到晚就是要抽烟的，他上断头台以前他最后的愿望就是让他再抽一口烟。所以你就知道说，不管从哪一个方面来看，罪事实上什么是个王，这个罪进到哪一个人身上就要毁掉这个人，罪进到哪一个家一定要毁掉这个家。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你受多少的学问，不管你有多少的学问，不管你有多大的意志力，像将军，他许多将军他可以几万的兵他可以带动的，但是许多时候你看见一点点的试探根本他就过不去。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保罗给我们看那个罪，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你怎么对付这个罪，因为这个罪还在我们的身上并没有离开，那除非你相信罪根可以拔出来，那这是一个。但是我们知道你如果读罗马书，你读不出来说罪根可以拔出来，反而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第六章十八节，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那什么意思？表示罪还在吗？不过现在你是不在他的权势底下就是的。所以明白吗？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你看见什么叫做成圣的生活呢？成圣的生活简单的来说就是你能胜过罪，你一天到晚不是受罪的缠绕。你想如果一天被罪缠绕的话，那么你看你一天就坐在你一天到晚就落在那个光景里面，那真是苦啊。那么当然的生活就不是圣洁的生活。那么主今天拯救我们，不光叫我们因信称义，你只要相信你就能够成圣， 你信不信？那么所以在这里就很，所以这个就非常，所以在这里就很清楚了。所以罪还在，但是问题就是你怎么可以脱离罪，你怎么可以从罪里得释放。那从罪里得释放，不要忘记这里的比方啊，这里的上下文是用什么，是用主人跟奴隶来做比方的。所以你从罪里得的释放，就是指着你不要再做主人奴仆，就指着这个奴隶被释放来说的。所以表示主人还是在那里，不是主人不在那里。如果，所以这里不是告诉我们现在有人把主人像罪根一样拔掉了，不是的。或者是有人这把主人怎么样了，没有。这里很明显，这里的上下文给我们看见说，罪和我们和罪的关系就好像奴仆和主人的关系一样。所以你根据这个上下文，你知道罪没有离开我们，罪仍旧跟着我们，那么一直等到有一天我们身体得赎了，他才永远离开我们。但这个并不表示我们非投降不可，这并不表示我们非失败不可，这并不表示我们一天到晚非犯罪不可。不，罪是有他的影响力，他像君王一样，他像奴仆一样，到了第七章他也像丈夫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这就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所以你读到第六章第七章，很第六第七都给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所以保罗不止给我们看，那不止如此，他讲到这个我们怎么样，讲到我们怎么样，讲到律法的约束的时候，他是讲到丈夫跟妻子。那么讲到这个罪的时候，是两个，一个是指着君臣，就是讲到罪怎样做王，然后罪怎样是做奴仆啊。我想很清楚是两幅图画。那么然后第七章呢又讲了律法，那个以后我们慢慢再来看，那么那是另外一件事情。那么然后呢，到了第七章的时候，保罗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那就是说这个单数的罪啊，它不光是一个性情，它不光是一个王，它不光是一个黑手党老大，而且保罗发现罪根本就是个律，它是个定律。那么什么叫定律呢？定律就是说定律就是说你可以预测的，你可以知道什么结果的。比方说现在呢，我怎么知道，如果我知道有一个律叫做地心吸力的一个定律，所以我把这本诗歌放在这里，我把手拿开它会往下掉。那么我到了纽约也是一样，那么我到了上海也是一样，我不管在什么地方它一定是这样，这叫做律。那么现在保罗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发现，就是罪它不光是个王，而罪也是个律。如果罪是个律的话，那么你很清楚罪是个律，就好像死是个律一样的道理嘛。从前有一个人身体不大好，所以他就到想找一个风景好的地方能好好养养病。不过他首先先要问说那个地方的死亡率怎么样，他先问清楚。然后他去打听，他说哎，你们告诉我一下你们这里死亡率怎么样。他说我们这里死亡率和别的地方一样，一个人一次。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律了，你没有办法。弟兄姊妹，你如果看见呢死是个律的话，你有没有发现说罪也是个律啊？这是保罗一个很大很大的发现。所以就着罪是个王来说我们怎么办，就着罪是个律来说我们又怎么办，明白吗？但是总的来说，不要忘记那个都是指着十字架交，你需要借着十字架的交通。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你特别注意在第五章十二节一直到第八章，你发现呢不光讲十字架，而且也讲圣灵，对不对？尤其到了第八章，那你看见那里给我们看见，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的乃是死。所以很明显那里给我们看见是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你看见这个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有关系。所以现在你知道了，一个人成圣，一个人要得荣耀，或者说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你看离开不了十字架的交通。那所谓十字架的交通是谁交通给我们？是圣灵交通给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宾路易师母说了一句很好的话，他说圣灵总是把我们引到十字架，十字架总是给我们圣灵，这个叫做 十字架的，这个叫做十字架的教导。因为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要注意，一面我们要注意基督，在客观来说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那么就是主观来讲是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做的，根据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客观的，把它变成主观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交通，明白吗？一个东西是完全客观就不叫交通了。交通的意思就是说我也有份，那么就是救赎来讲我们没有份。你知道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流血，没有一个人有份的，他是单独完成那个工作的。但是不要忘记，就在他断气那个时候，那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不是在主耶稣做救赎功夫的时候，那六个钟头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根本不在那儿，因为那是主耶稣单独在那里完成十字架的救赎，乃是他断气的时候。所以十字架不要忘记，十字架我们如果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个重点重在哪？重在断气，明白吗？重在死，重点不重在主耶稣救赎的工作。所以因着这个缘故，那么你看见，既然保罗说当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当这个当我们主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特别断气的时候，我们也在哪里？所以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因为神知道我们是个罪人，我们这个罪人，我们这个肉体破烂到一个地步，是无药可救，所以神在那个时候就把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不要忘记，乃是在断气的那一刹那，那么我们就有份于这个交通，这个叫做十字架的交通。所以如果你看见我们这个人已经完了，已经死了，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一面圣灵把这个启示给我们，另一方面他把那些客观的能变成主观的，那么这样你就能够经历它，那么然后你很自然的就能过圣洁的生活。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看我们今天恐怕要停在这里，稍微提早几分钟，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段落，因为如果再讲下去的话就要深入，那深入那么恐怕就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两点很重要，就是说保罗有很重要的发现，罪有多数的，那是指着我们犯罪的果子说，指着我们的行为说的。但是呢，我们这棵树，我们这个罪的性情，保罗给我们看，他就像王一样，你非听他的话不可，他像主人一样，你非做他的奴隶不可，你根本就是卖给他。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我已经好像卖给罪一样。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罪在我们身上要做的。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我怎么能够脱离罪的权，我怎么可以不做罪的奴仆，我怎么能够脱离那个暴君的爪牙，我怎么能够不落在暴君的爪牙底下？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第五章十二节一直到第六章，一直到第八章为止啊。那么下一次我想我们会仔细的来看，因为这部分蛮重要，也许我们需要一个晚上来看它，因为这一方面实在很重要。因为到底这个成圣应该是我们的经历，不能光是个理论，我们应该天天过圣洁的生活才对。那么现在问题，什么叫圣洁，要弄清楚。那么要紧，我们明明知道说这个如果我们胜过罪了，那么这个就圣洁了。所以现在问题是怎么样能够胜过罪，那么当然借着十字架交通了，但是一定有那个秘诀的，那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还有到底什么叫做成圣，因为我们知道许多时候我们对于圣洁有很多很多的误会。如果我们把主的话弄清楚了，那你看见说一面我们能够进入那个称义的那个果效，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能够经历那个有过一种成圣的生活，过圣洁的生活。那么不止成圣，而且也能够因信得荣耀，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这些呢，可以说都是罗马书要试着要来告诉我们的。我想我们今天也许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呢有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虽然今天我们没有交通完，还有许多重要的话，我们求你，但愿你把你的启示更透彻的更准确的交通给我们。 主啊，叫我们真实在这一次蒙恩典，我们既然来到这里一同有追求，主啊，我们不只叫我们能明白罗马书，我们更求你，但愿罗马书所说的这一切能够成为我们生活里面的一部分。主啊，许多时候我们真是被罪恶所困扰，许多时候我们不能过得胜的生活，许多时候我们常常失败，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救恩不是要我们注定失败，你要我们注定得胜，所以我们的主因着这个缘故就叫我们做一个得胜有余的人。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感谢你，因着你为我们所完成的，今天我们能进入我们今天所站的恩典之中，而且我们能欢欢喜喜地盼望神的荣耀。主啊，我们感谢你为这一切，我们要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